这道题就是背不难学。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我们啊，高兴，谢谢执事会及我们的弟兄姐妹邀请我来到这边，能够跟大家分享信息。我是昨天啊，大概中午的时候到温哥华，晚上参加了他们的这个青少年的团契，青年团契。所以你们就知道我很紧张，对吧？青年团契，然后跟他们有很好的分享。今天我们来看的圣经呢，是在沙漠之上。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十五章，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们也会从十三章、十四章慢慢的看。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也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Facing the Giant》，它的名字就叫做《面对巨人》，中文的翻译啊，在我们那个地方翻译叫做《永不放弃》。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导演所导的，它的演员来自于也是跟我们一样，来自于浸信会。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参与，还有他们的牧师也参与。他们拍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里面，男主角就是牧师来演的，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这个男主角他是饰演一个高中的美式足球的教练，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你可以发现他在他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他都遭遇了一些的困境。比如说他在学校当教练的时候呢，他很认真的当这个足球的教练，可是他们足球队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球队没有好的成绩，所以呢，这些家长们就把学生、把孩子就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一个小小的球队，只有三十几个学生的这个球队，那成绩是不好，所以家长也不支持他。这个男主角呢，这个教练他跟他的太太结婚已经4年多都没有小孩，这是一些他生活上面的一些的麻烦的事情。当他遭遇到这些的麻烦，遇到了这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苦恼。有一幕，他在他们家的厨房就看见他的妻子跟他一样，就是愁眉苦脸的。他就跟他的妻子说，我好像看见一个很高的巨人站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胜过他。夫妻两个人都遇到了生命当中很大的困难。这一部的电影没有停在这里，当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带着这个教练带着他的球队去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个教练也透过面对这些困难来寻求上帝的带领，最终他胜过了心里面的这个巨人，他也帮助了他的球队的这些的学生们胜过了他们心中的巨人。所以电影的结局是美好的，但是电影的结局的美好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就是可以这么样子的一帆风顺。我们刚刚所读的沙漠记上十五章的这个男主角，同样他也面对了很多的困难。这个男主角是扫罗，扫罗面对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也要不单是面对他生命当中的困难，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困难，他也面对他心里面的那个信仰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心里面的那个巨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我们心里面的信仰？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扫罗来学习，我们非要面对的，不可以不面对的，我们心里面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 们打开你的话语，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宝座上，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同受一位圣灵的教导。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敬地交给你，求你使我们从扫罗他的生命当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信仰的第一个部分是，到底你的安全感来源在哪里？在撒母耳记上13:11，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到百姓都离我而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然后接下来他就献祭了。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军队的聚集一共有3000人，1000人是约书亚约拿单带领，2000人是跟着扫罗。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个人数，你可以把它跟撒母耳记上11那边7跟8的人数做一个比较。在撒母耳记上11:11-18，那边是亚扪王的拿辖来聚集攻击亚比人的时候，扫罗也是招聚了百姓出来征战。当时扫罗招聚的是300,000，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军队只有3000人，这是一个相差非常大的比例。当时以色列人的300,000当中，犹大人就有30,000，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只有3000人。反观我们看一下非利士人有多少的军队，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有车30,000辆，马兵有6000，然后呢，步兵像海沙那样多，在13:5。所以这两军的军队是相差非常多的。当时候没有什么坦克车，没有什么飞机，就是两边的军队呢，将军呢把军队都排出来，所有的军队都排出来，然后呢一声令下就向对方冲过去。两军的对视就是这样子，两军的征战就是朝着对方冲过去，然后如果谁剩下的人多，那一个国家就赢了。当时候的战法，当时候的打仗就是这样。但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两军对视的当中，冒出来一个约拿单，他不是用这样子的战法来作战。约拿单怎么做呢？约拿单带着1000人去突袭非利士人，他不觉得这1000人很少，他带着1000人去突袭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非常的这个恼恨以色列人，他们就聚集了非常多的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来与以色列人做正面的交锋。扫罗听见这件事情，他就紧张，所以他要招聚更多更多的以色列人。我们从圣经当中的描述就可以发现，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没有被招聚，他们反而就是到处的这个四散逃窜。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甚至往东都逃过了约旦河。在那个大家都逃窜的那个过程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相信这场战争他们可以打赢。他们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战车、马兵，他们就只有想到，我们要赶快的逃走，我们要赶快的逃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就吹角。为什么要吹角？不是要通知大家赶快跑，是要吹角聚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最后只剩下600个人跟着扫罗。那请问各位啊，600个人跟着扫罗，如果加上上帝的帮助，他们可不可能打赢非利士人？600个人，可不可能？
可能。
600个人加上上帝的帮助，能不能打赢呢？不知道。那你比扫罗信心更大？ 扫罗显然觉得600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呢？你知道在11章的时候是300,000的，现在是3,000人，然后四战之后呢，拼命的吹角，召集了600人，他觉得打不赢，所以打不赢的情况下，扫罗怎么办？扫罗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扫罗就勉强献祭了。他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出现，刚刚好，然后撒母耳就来责备他，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思想，扫罗可不可以献祭啊？君王可不可以献祭？在扫罗之后的大卫王是献祭的，在大卫王之后的所罗门王也是献祭的，在所罗门王之后的亚沙龙他也是献祭的，所以君王来献祭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献祭呢？君王如果可以献祭，那为什么扫罗在这个时候献祭要被撒母耳责备？我想有一个部分我们可能忽略，就是扫罗要利用献祭来告诉以色列人百姓，这场仗不是我扫罗的仗，这场仗是所谓的胜仗，是耶和华上帝的征战，他塑造了一个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在旧约的里面其实有很多次很多次上帝形容以色列百姓叫做呢耶和华的军队。当以色列百姓被形容作耶和华军队的时候，奉耶和华的名出去征战就叫做胜战。在生命记第20章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圣战的一些的条例，当你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你要出去打仗，你需要怎么样呢？你需要自洁，你需要让自己成为圣洁，包括宗教上的你不可以拜偶像，包括食物上的有些的东西你是不可以吃的，包括的礼仪上，甚至呢包括了这个丈夫不可以亲近太太，就在各方面你是要维持一个圣洁的，然后你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带着耶和华的这个命令而出去征战。如果今天上帝要你为他征战，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诸多的战役当中，有一些的征战是为着上帝，有一些的征战是为着他自己，而圣战跟非圣战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差别在于那个，如果你打胜仗了，你有一些的战利品，你有一些的这个牛羊牲畜，有一些的俘虏，你可以怎么来处理？这是圣战跟非圣战最大的差别。如果今天是圣战的话，在圣战的当中，人、敌人与牲畜都要灭尽，然后你掳来的金银财物要在洁净了之后要送到上帝圣殿的库中，就是说你不能自己拿的，你不能说今天我出去打仗，打完仗以后呢，我们家多了好几个佣人，我们家多了很多的马匹，很多的牛羊，没有。打胜战你不能够分战利品，因为所有的战利品要么上帝要你全部除灭，就像我们读的圣经今天读的一样，要么是全部除灭，要么就是全部要献给上帝。说啊，这样打胜战没有什么好处，我花了代价去攻击去打，我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打胜战唯一的好处就是呢，你一定会打赢的，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上帝一定会让你打赢。讲回来，扫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他献祭，他没有问上帝，他就献祭了，他塑造了一个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所以呢你们不要跑，这是耶和华的战争，你们一定要来参与。当一个做王的他没有办法用他的力量来号召百姓的时候，甚至连吹角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动了一个念头，他就要用信仰的力量，他要用利用信仰的力量来鼓励百姓，他用圣战一定会得胜的这个耶和华的战争来绑架以色列百姓。所以当扫罗在献祭之后，撒母耳就来责备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的圣经，我们会觉得扫罗已经等了七天了，所以他去等到最后，等到最后看见那个以色列百姓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走，他等到七天了他就勉强献祭。但是各位，如果我们晓得这个犹太人他们计算每天的这个时间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们是晚上的六点钟到隔天的晚上六点钟是一天，不像我们早上起来是一天。所以很有可能扫罗等到第七天太阳落下了，第七天正要开始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献祭。当然我们晓得扫罗在当时他有很大的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于他对于这些百姓是有责任，因为他是一国的领袖，在两军的实力相差悬殊的当中，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上帝给抬出来。在永不放弃的这部电影的里面，那一个只有30个人的美式足球队的教练，当他每一次带着他的学生出去比赛的时候，他也面对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的人很少，没有人可以换，30个人要面对很多很多比他人数比他球队人数更多的球队。但是这一个教练他非常的清楚，这一场征战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人数的征战，这一场的征战是信仰的征战。扫罗在这一场信仰的征战当中，他身为以色列的领袖，他在这场信仰的征战当中他已经失败。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也跟扫罗一样，就是我们会为着自己的需要，因为为着一些未知的担忧，我们就勉强献祭，我们就端出，我们就把神抬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其他人说，你们一定要帮助我，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你们一定要来参与，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扫罗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扫罗的献祭不是一个倚靠上帝的表现，扫罗在这里的献祭成为他害怕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求上帝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扫罗的这种情节在里面。扫罗过去他是以一个战士出身的，过去他的经验让他更快的失败，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人数，他所相信的就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作战才会打赢，他越相信经验他就越难相信上帝。扫罗用的凝聚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方式是用上帝的名，假借上帝的名，因为他数算马匹，数点兵器，数算以色列百姓，他都觉得照我看见的这样的情况是绝对打不赢。但是上帝的眼光看待征战不是这样子。各位还记得士师基甸，当上帝呼召基甸出来为他卖命的时候，基甸找了32000人出来，最后最后最后上帝只需要300人。在神的眼中所看见的征战不是依靠人数，不是依靠马兵，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的征战。相较于扫罗，他的儿子约拿单好像比他更勇敢， 因为他率领一千人就去了。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六节，约拿单与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就杀进了非利士人的军营当中，毫不惧怕。约拿单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好像是以色列的君王一样，扫罗反而不像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在信仰当中，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你所看得见的吗？还是你单单的把你的安全感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第二个我们要来面对我们的信仰的部分是，我们是不是只有信仰的样貌？你是不是真实的相信呢？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十八节跟三十五节，在十八节的这个地方，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可是到了三十五节，扫罗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两处的地方，扫罗都有一次是要人运约柜，一次是要人筑坛，他都有做到了这个信仰的仪式。刚刚我们提到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两个人就冲进非利士人的营中开始杀敌了。但是这件事情扫罗知道以后，扫罗非常的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为着耶和华而出战，约柜一定要抬出来。你不可以偷偷摸摸的出去征战，然后没有把约柜抬出来，这个不合礼仪，这个不合宗教的礼仪。对于扫罗来说，他非常的清楚怎么样做是能够满足宗教的礼仪。各位，他做了这些宗教的礼仪，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宗教的仪式，可是你晓得他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三十五节，百姓他这个吃了带血的肉以后，扫罗一样，他就同样的为神筑了一座坛。这些都是信仰的表面功夫，这些都是信仰的表面功夫，符合一切的宗教礼仪，但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或者信靠上帝。你可以什么聚会都参加，你可以做很多的服事，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真正信靠上帝。你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的宗教的行为，但是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第几位。什么人最会最懂得这个信仰的仪式呢？什么人最清楚礼拜天来到教会他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说话呢？什么人最知道？我告诉你们好不好，就是那些牧师的小孩，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都看都看都会，对不对？来到教会就要哦很有礼貌，是不是？来到教会的时候都是凡事都说我们要祷告。我现在正在写我的论文，那个论文的题目就在研究这些牧师的孩子。哇，好有趣。当他跟你说谢谢你我再回去祷告，我就知道他在拒绝我。他们很知道怎么来说话，怎么来他满足你的一切的要求，教会给的一切的要求，他们非常的清楚。但他们里面真的相信上帝吗？不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信仰的外貌，我们有那个知道很多很多的行为要怎么做，可是我们的里面对上帝没有真正的信靠。这是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信仰。第三个部分，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神更加的严格？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跟四十四节，在二十四节，扫罗 他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就吃什么的，必遭受咒诅，因此百姓就不能吃东西。在四十四节，扫罗对那个他的儿子约拿单说，你定要死，因为他吃的东西。扫罗对他儿子说，你定要死，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其实扫罗很清楚，约拿单出去攻击非利士人，这是上帝的心意。从圣经当中的描述就可以告诉我们，圣经说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这是很明显上帝的手在非利士人的军队当中，上帝的动工。所以约拿单攻击非利士人是上帝的心意。一个王他留在营中迟迟不敢出兵，但是他的儿子已经率先的冲到了敌人的营里面开始杀敌了。如果你是王，你会不会很没有尊严呢？我不敢出去，可是我的儿子呢，两个人就去了。如果这件事情就这样成就了，那么扫罗很没有面子。换一个角度来说，扫罗在这一场所谓的耶和华的战争当中，他就没有角色。所以当他知道约拿单出去的时候，当他知道有一些百姓也跟着约拿单出去的时候，扫罗就另外定出了一个规矩，好，你们出去征战，但是没有打胜战，没有这个打胜以前呢，不可以吃东西，吃的要遭受到咒诅。把这个规条加在这一个战争的当中，其实我们都晓得这个有一点奇怪，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作战，我们需要去追逐敌人的话，我们需要力气。他说不可以吃，就是你要出去为上帝征战，你一定要进食，你没有进食就表示你不敬虔，就表示你不爱主，这个有点奇怪。扫罗想要塑造的就是，如果我们都不吃东西还能征战得胜，那么这一场战争就是完完全全是属神的战争。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讲，这是扫罗为着他自己而加上去。难道在作战的当中吃东西，边吃东西边作战，就表示不依靠上帝吗？唯有不吃东西来作战才表示依靠上帝。上帝没有说，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你的祷告一定要禁食，禁食祷告比没有禁食的祷告更加的爱主，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判断，我们把一些的标准定得比上帝还要更加的严格，透过这样子的严格的标准，然后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比较敬虔的。其实你可以发现扫罗在这里他大可以不必要定这样的规定，他甚至可以跟着以色列百姓一同的去征战非利士人，他只要加入在这个上帝的战争当中就可以了。但是扫罗没有，扫罗定了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标准。扫罗说，上帝啊，越不合理的事情你越成就，那么就证明你是上帝，越不可能发生的神迹你让它发生了，你才是上帝。这是扫罗的信仰。扫罗透过定这样的规定来证明，我也是有份于这个战争的，我也是君王，我属于上帝，我有份于这个战争。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有一些人喜欢把一些信仰的这个规定加诸在其他人的身上。有一次有一个刚刚信主受洗不久的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找我，他说我有一点后悔受洗。我说为什么你会后悔受洗？他说因为我在受洗之前呢，这些弟兄姐妹都非常爱我， 我做什么事他们都很包容我，都鼓励我。但一旦我受洗之后，马上就是哎，你已经受洗了，所以开始要要求了，开始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各位，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啊，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是要衡量他的属灵生命，就是今天受洗他下礼拜不会马上就长大成熟的。常常我们把一些我们自己都不太容易遵守的规定就放在了，很轻易的就放在了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出去打仗不吃不喝还可以打赢，表示上帝与你同在。但是上帝并没有讲这样的话。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为着属灵的缘故去定一些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亲近主，能够爱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定的标准如果超过了弟兄姐妹他自己属灵生命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些的标准，这些严苛的标准就会让这些弟兄姐妹离开。求主帮助我们，扫罗在这里他定了一个比上帝的标准更加严苛的标准。第四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信仰，在第四个部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失去真实的信仰。信仰难道是随我解释的吗？从这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好像这个信仰是随扫罗解释的。撒母耳记上14:18，扫罗他对亚西亚说，你去把神的约柜抬来。但是第19，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扫罗又对祭司说，你停手，一下子要你把约柜抬来，一下子要你停下来。在24，扫罗叫百姓跟百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就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但是到了34，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一下子说不可以吃，一下子又好像你又可以吃了。扫罗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他好像举棋不定，他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下子要筑坛，一下子要献祭，一下子不可以吃，一下子要抬约柜，一下子又不要抬约柜。扫罗的信仰是一个混乱的信仰，他不太清楚上帝做事的原则，信仰对他来说只是一些的标准。所以当他觉得我要用这样的标准去行事的时候，他马上说出一个规定。可是换另外一种情况，他就进退失据。信仰对于扫罗来说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他遵行的方向。换成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的情况，就是你会不会随便引用圣经啊？你会不会随便用圣经来为你自己来解释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埃尔帕奇诺他说，我向上帝要一辆脚踏车，但我知道上帝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所以我就偷了一辆脚踏车，然后求上帝赦免我。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就利用信仰里面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利用那个信仰里面符合自己期待的，我们就很多的使用那些圣经当中那些让我们读起来很舒服的经文，但这个不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需要面对，信仰有的时候让我们很蒙恩，但是信仰有的时候让我们很挣扎，甚至有的时候信仰让我们很难受。求主帮助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再来我们要看的是